In this troubled time, I have felt to speak.
我感觉应该谈一谈神所启发的美国宪法。这部宪法不仅对美国的成员来说特别重要，也是世界各国宪法共同的灵感来源。宪法是政府的根基，为政府的权力行使提供了架构和界限。美国宪法是至今仍在施行的成文宪法中最古老的一部。这部宪法最初只被少数几个殖民区采用，但很快就成为举世的模范。今日只有三个国家没有采用成文宪法。在此，我并不是替任何政党或团体说话，而是为我研究了60多年的美国宪法说话。我的观点出自我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书记官的经验。我的看法出自担任法学教授15年，以及担任犹他州最高法院法官3年半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我的见解出自担任耶稣基督的使徒37年的经验，负责研究神所启发的美国宪法与他复兴的教会事工之间的关系。美国宪法之所以独特，是因为神揭示他为了一切有肉身的权利和保障而制定了这部宪法。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全球的成员都特别关注这部宪法的原因。至于其他国家是否应采行其中的原则，或该如何应用，则由各国自行决定。神制定美国宪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会以道德选择权这项教育的角度来探讨。本教会复兴的第一个10年，成员在西部边疆遭受到私下和公开的迫害。部分原因是他们反对当时存在于美国的奴隶制度。在这些不幸的环境下，神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揭示了有关他教义的永恒真理。神已经赐给他的儿女道德选择权，也就是做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要行使这项选择权，最理想的状况是让每个男人和女人拥有最大的自由，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决定和行动。启示中解释说，这样好使每个人在审判日能为自己的罪负责。主启示说，所以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这句话显然是指奴役人类是错误的，而且根据同样的原则，公民在选择统治者或制定法律这些事务上没有发言权也是错的。我们虽然相信美国宪法是神所启发的，但这不表示这部宪法中的每字每句都是神的启示。像是各州应分配到几个代表席次的条款，或是每位代表的最低年龄限制。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曾说，这部宪法不是完全成熟的文件。他解释说，相反的，我们相信这部宪法必须成长和发展，来满足这个日益进步的世界不断改变的需求。举例来说，受启发的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并赋予妇女投票权。不过，我们不认为最高法院的每次释宪决议都得到了灵感启发。我相信美国宪法至少包含了5项神所启发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在一个普遍认为主权是君王的神权或来自君权的时代，将主权归于人民是一种革命性的做法。哲学家曾提倡这个理念，但首先付诸实践的却是美国宪法。主权在民并不表示暴徒或其他团体可以借着胁迫或武力来干预政府的行动。宪法建立起一个民主宪政共和国，让人民透过民选代表来行使权力。
第二个受启发的原则
是各国与国家与附属各州的权力划分。在我们的联邦体制中，这项前所未有的原则有时会因受启发的修正案而有所改变，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废除奴隶制度和赋予妇女投票权的修正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限制了合众国政府只能行使明文规定或漠视之权利，并将政府的其他所有权利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行使之。另外一个受启发的原则是权力分立制。早在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前的一个世纪，英格兰议会从国王手中夺走某些权力，开创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先河。美国制宪会议中得到的启发，就是划分出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让这三个部门可以互相制衡。
第四个受启发的原则，
就是权力法案中对个人各种权利的重要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特定限制。该法案在宪法生效后三年就透过修正案就通过了。权力法案并非创举，但其中的启发在于将英格兰自大宪章起开创的原则付诸实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十分熟悉这些原则，因为当时一些殖民区特许状中也提供了这些保障。如果没有权力法案，美国就无法在短短30年后成为福音复兴的所在地。
原始条款中提到，
不得以宗教条件作为担任公职的条件，这是来自神的启发。不过，第一条修正案所加上的宗教自由和反建制保障则极为重要。我们也可以从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其他修正案中对个人的保障，如刑事案中的各被告的权利，看到神的启发。我看到的第五个原则，也是最后一个，就是整部宪法的重要目的是由神所启发的。我们是由法律治理，而不是由个人治理。我们忠于宪法及其中的原则及运作，而不是忠于任何官员。如此一来，才能实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阻挡了野心专制，因为这样的野心专制已经破坏了某些国家的民主制度。这些原则也意味着政府三权机构里的任何一个不应支配其他权力机关，也不能妨碍其他权力机关履行宪法所赋予的适当功能来互相制衡。美国宪法中虽然蕴含了神所启发的原则，但交由不完美的凡人来执行时，往往并非总是能够发挥应有的功效。重要议题的立法权 例如治理家庭关系的法律已被联邦政府从各州政府手中取走。不受欢迎的言论受到钳制，有时也因此削弱了第一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因为政府各权力机构的权力时有起伏，某个权力机关可能会行使或限制赋予给其他权力机关的权力，因此权力分立的原则一直受到考验。还有其他因素威胁着美国宪法中受启发的原则。制宪的理由原本是为了自由与自治，但有人试图以当前的社会趋势取代之，因而贬低了宪法的地位。当候选人或官员不顾宪法原则时，宪法的权威就被轻视了。某些人将宪法视为忠诚度的测试或政治口号，而不是地位崇高的权力来源，赋予政府权力并界定政府权力的界限，因而削弱了宪法的尊严与力量。
Our belief in divine inspiration gives Latter-day
Saints 从神而来的启发，因此不论我们住在何处，都有一份独特的责任，要支持并捍卫美国宪法以及宪法里的各项原则。我们应当信赖主，并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抱持乐观。忠信的后继圣徒还应当做哪些其他的事呢？我们必须祈求主指引并祝福所有国家的国家及其领袖，这是我们信条里的一部分。当然，服从总统或统治者并不会妨碍我们反对个别的法律或政策。这需要我们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框架之内，以文明且和平的方式发挥影响力。对争议性的议题，我们应该力求中庸并凝聚共识。要支持受启发的宪法，我们至少还有其他的职责。我们应当学习并倡导宪法中受启发的原则，也应当找出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会维护这些原则的贤能人士，并予以支持。我们应当成为有知识的公民，积极发挥我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力。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包括了竞选公职，我们鼓励此做法，投票、财务支持、加入政党、在政党任职，以及持续与官员、政党及候选人沟通。一个民主政体要运作良好，就必须有上述的所有活动，但是一位尽职的公民不需要每个活动都参与。政治议题有很多，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政见或个别候选人能符合每个人个别的优先顺序。因此，每位公民都必须决定哪些议题在某个时间点对他们是最重要的。然后，成员应该寻求灵感，好知道根据个人的优先顺序如何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过程并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就可能需要改变支持的政党或候选人，甚至每次选举都要改变。这类自主的行动有时候需要选民支持某些候选人、政见或政党，即使选民不认同那些候选人、政党或政见在其他议题上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成员要避免在政治议题上相互批判。千万不要主观认为忠信的后继圣徒不能属于某个政党或不能投票给某位候选人。我们教导正确的原则，让成员针对不时出现的议题自行选择如何排定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并应用在各项议题上。我们也坚决要求 并请教会在当地的领袖坚决要求，不得在教会的任何聚会中教导或倡导在政治方面该做何选择及加入哪个政党。当然，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将行使其权力，支持特定的立法提案，或反对那些我们相信会影响宗教自由或伤害教会各组织重大利益的立法提案。我们信奉神是他启发了这部宪法，我要为神所启发的美国宪法做见证，并祈求我们会一直支持并捍卫宪法的伟大原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